我们是姐妹，那我们因为讨论这种问题来破坏我们的感情，值得吗？
时代所使用的语言有一种把所有的问题或者大部分的问题全部转化为原生家庭问题的趋势，可是有些时候它可能不一定完全是一个观念冲突，它有可能是一种比如说两个人对于这件事情危急程度的评估不同的冲突。我就忽然间觉得很多的人会问说啊，我怎么来解决我和我的兄弟姐妹的观念冲突的问题，可是如果你的这个观念冲突的对象是一个快要90岁的老奶奶，她理解这些东西所使用的那个一套系统是神话系统，你连跟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都没有。的大一新生会跟他们的爸爸妈妈一起在食堂，所有的人的眼睛都放射出希望的光芒，不太会在另外的一个地方看到有那么大规模的这种希望的存在。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一席出品的请回答2020。我们现在进入了2020年的第四个月，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已经发生了太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们可能看不懂当下在发生些什么，也不理解这个世界何以至此，所以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想做一档音频节目来探讨这些困惑。形式也非常简单，我们会向大家征集问题，然后邀请一席的讲者们来回答，通过电话的方式来直接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你的问题可以是具体的、不具体的、或大或小的任何关于人类的困惑，但我们希望它是你经过认真思考的真实的疑问。我们和我们的讲者非常愿意认真倾听大家的困惑，我们关心并且试图理解这些问题背后的个体所面临的一些具体的困境。其实之前我们一席员工私下聊天的时候也聊到过，就是现在当我们在现实中遇到困惑的时候，身边可能根本没有人可以聊。我们每天花很多的时间在微信上，但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讨论依然是很缺失的，所以我们想尝试着做这样一档节目。那第一期来提问的人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 Apple， 回答者是一席去年的讲者黄晓丹老师，他现在是江南大学人文学院的副教授。这一期本来我们就是想尝试录一下，看看这个形式可不可以成立，没有想剪成一期正式的节目，但录完之后发现聊太好了。让我比较惊喜的是发现每一个问题它本身就很值得进行探讨，在我们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可能对问题本身也有了更立体更丰富的一些理解，但因为是第一次录，打电话录音的那个效果不是很好，我们以后会努力改进这个技术问题的。最后还有一件事情要说，就是如果你有什么困惑或者疑问的话，都请大胆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把问题发送到邮箱 reply2020@yixi.tv， 记得留下你的手机号，这样我们可以比较快的和你取得联系。第一期要交代的事情有点多，其他也没什么了，我们赶紧打电话吧。
Hello， 听得到吗？
喂，
现在能听到了。黄老师好，就是我是 Apple， 然后我的问题就是，我跟我妹妹，她比我小4岁，然后她20岁，现在正在上大二，然后因为这次疫情，我们就在家相处的时间很多，然后会一起聊很多话题，然后谈话深入了以后，我就会发现对于一些问题的我们的看法会有很大的差别。比如说对于意大利的疫情，他就会觉得都是意大利人，他们之前没有做好防护措施，然后自己作死，病毒流行之后现在又来找我们帮忙，然后真是脸皮厚啊之类的。然后我不认同他的看法，但是呢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交流，因为我们是姐妹，那我们因为讨论这种就是问题来破坏我们的感情值得吗？还是说有更好的沟通方式？
但是你亲妹妹吗？还是说那是表妹？
亲妹妹。
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也常常遇到，当然我没有亲妹妹，我有表妹。 好吧，先不说我的表妹了。我不能为了做一个节目，把我所有认识的人都出卖了，然后回去之后我就众叛亲离，这样不好。好，我还是说我的学习。我觉得就是20岁和24岁这个是很不同的。就是20岁的话，它其实是对，应该大二是吧？24岁的话，应该是
你是已经工作了，对。
我觉得这个是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先讲我的一个经验啊，就是我作为一个大学老师的经验，大二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时候，学生在大一第一个学期都是一副斗志昂扬的样子，因为他们的老师在中学的时候骗他们说，上了大学之后你以后就幸福了，你以后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然后我们每年9月份学生报到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在那个大一新生报到的那个一天跑到食堂去吃饭，因为那个一天的大一新生会跟他们的爸爸妈妈一起在食堂，所有的人的眼睛都放射出希望的光芒，不太会在另外的一个地方看到有那么大规模的这种希望的存在，就是那个时候就是那样，特别特别好看。然后到大一的第二个学期，很多学生就会进入一种很虚无很迷茫的状态。可是虚无迷茫的状态其实是挺好的，因为它是一个他过去的受到的教育跟他的现实经验发生冲突的时候的这个状态。有些学生他的这种状态会到很晚才出现，有些到大二甚至到大三才出现。如果他所生活的环境中间，他所受的教育中间，那些给他提供正能所谓的正能量教育的东西越多，他的那个虚无和迷茫的那个时代就会越延后。可是一个人他不经过那个虚无和迷茫的时代的话，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建立一个自己真正的价值观的。所以他所说的那些东西其实是他听说的那些东西。那为什么说24岁是一个不一样的时候？因为一般来说一个人他经过了大学的4年，你对一个东西你有再多的这种到某一个阶段你一定会对他失望的。大四的时候很多的人就会觉得世界变得灰暗了。不管他是怎么样来应对这种失望的，他去读研啦，他去工作啦，他会更加的具有现实感。然后这个现实感的话，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会意识到他所学到的那些知识，他听到的理论，他是会以一个具体的生活处境的方式存在在他的日常生活中间的。所以不是说我去背诵一套完整很美好的一套道理就可以来应对这些问题。前段时间我们自己学校的学生他们需要做一个大学生创新项目，然后有一组学生来找我，我就跟他们说，要不你们做一个大学生在这个家庭中间的决策力的研究，因为你们正好有新冠肺炎的疫情作为基础，所有的家庭都需要去分辨信息，所有的家庭都需要去购买口罩。不同的学生你可以判断出来，如果你是你的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是不是你对于信息的解读爸爸妈妈就比较相信你。然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大二的学生他们对于这个感觉非常的隔阂，因为他们既没有去搜集信息也没有去买口罩，这种生活的任务没有落到他们的身上，是他们的爸爸妈妈在做这些事情。可是只有当你真的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这些所谓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所谓的价值观所谓的政策它和你的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那比如说像我奶奶是一个快要90岁的人，她连小学文化都没有，她连字都不认识。她明白一个道理，菜场上的菜涨价了，害我要花比以前更多的钱。那所以她对这个厉害了我的国的评估就是基于一个她自己的生活的经验的。可是对于很多如果他还只有大一大二的学生来说，他可能没有这个生活经验，就使得他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完全停留在一个就他所获取的那个一套新闻信息和那个一套话语在进行空对空论述的那个阶段。
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确实像您说的那样，就经历过那个虚无的阶段。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去年就是夏天回家的时候，他经常用的一个词就是虚无。比如说自己上课的时候因为什么原因迟到了，然后之后到什么什么后果，他就会加一句总结啊，特别虚无的，就这就变成了他一个口头禅。我当时还会有些担心，但是今年寒假回去的时候感觉又不太一样， 他反而是我们家里面第一个去囤口罩的人，然后第一个劝我们戴口罩的人。他的说法是一个家里面总要有一个惜命的人，然后他会做很多行动。但是我觉得反而是他的行动好像就是加深了他的某一些观点，就比如说他去囤口罩，他觉得这个口罩非常来之不易。那之后像意大利向我们要口罩，他就会很反感，就是出于那种自立的想法吧。我们这儿物资很紧缺，当时你们都没来帮我们，而现在要我们去帮你们。我觉得他很多想法和观念都是从自我出发，就是这对我是否有利。然后比如说我爸不戴口罩，他就觉得应该要举报我爸，就是他反而会把这种观念就落实到自己行动上，然后进一步的加深了这种观念，就是他有自己的那一套逻辑，然后也挺自洽的，但是听不太进别人的意见，或者是有陷在自己的那个逻辑里面了。
我觉得是这样子，来想象一下，就是如果这样的一个问题，假设他作为一个撰写社会评论的素材，那这个素材可能会被置于一个主题之下，比如说功利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冲突的主题之下。你考虑这个问题的立场，包括你会打电话到一席来问这个问题，其实是对于人类遇到的一种普遍的困境，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这个态度中间包括怜悯的那个部分，公平的那个部分，甚至包括宽容的那个部分。那所有这样的一种想法都是基于一种人文主义的立场。可是呢，可能你妹妹考虑这个事情，她不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考虑的。她的事情很简单，就是事情发生了，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怎么样去应对它。我还是想从口罩这个事情本身来说，开始的时候我一直不明白一个事情，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家在疫情一开始的时候跟公民说戴口罩是不太有用的，然后让大家不要去抢购口罩，就是想说它是一种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其实像新加坡政府，它是基于一个公共卫生的思维方式，公共卫生的思维方式是说，如果说我们这个国家拥有了这么多的口罩，然后呢，我们把它平均分给每一个个人，而每一个个人他能够有效的使用这个口罩，就是这个资源够他们用的时间，可能他们一天就把全国的所有的口罩都用完了。那么这样的话，第二天，这个全国可能90%的人还是暴露在这个病毒之中，他对于这个病毒的长期的怎么说，长期的存在来说，它是没有用的。那你妹妹讲的那个问题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个体，然后我们这个购买了口罩有更好的防护的效果，可是它可能欠缺一个就像是流行病学的一个思考的方式，或者说是一个国际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思考的方式，就是这个世界是不是拥有足够多的医疗资源，可以让每一个人以这样的一种利己主义的方式使自己做最足够的防护。他可能没有办法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会觉得它看起来是一个价值观问题，它里面一定有价值观问题的部分，可是它好像它还有在这个问题之中还有一些层面，它其实是在技术操作层面上的，而不是在观念层面上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又会想高等教育它为什么对于每个人来说它都是很重要的，特别是高等教育中间的人文教育的这个一部分，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给人带来一种站在他人的立场考虑的思维方式，或者说是一种跨文化的思考的这个方式。可是这种方式呢，它是一定不可能天然产生的，因为它是违背直觉的，因为我们的直觉一定会告诉我们说灾难来了，
戴口罩是好的，
先去把口罩，对对对，先去把口罩买回来。哪怕我口罩买多了，我有500个口罩，可是我500个口罩，我可以给我的朋友50个啊，我可以给我的邻居50个啊。这样的一种考虑的方式，它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只有你读大学，而且你在大学里面修一些文科的课程，然后这些文科的课程讲的都是一些云里雾里的事情。我们来看非洲的难民他们怎么样生活，我们去看一本书叫做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看看那些人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你只有去接触那些在你的现实生活经验中几乎不可能遇到的那些情况，你才可能渐渐地养成这样的思维方式。可能对你来说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一种思考，可是对于很多很多的人来说，它其实是一个不自然的，而且是违背生活经验的。
那在这种时候，就是我能做的有什么呢？
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这个部分是我非常不会回答的一个问题，因为有些人是很愿意去说服别人的，而且说服常常是有价值的，但是我是一个完全不愿意说服别人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就事论事的说这件具体的事情，如何改变一个人对其他国家的人的那种想象，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到那里去，在疫情结束之后，如果你们可以去一下意大利，如果他但凡认识一个意大利人，把他当做一个具体的人，和自己一样的人，而不是当做一个概念来认知，他就不会觉得他们是愚蠢的，他们是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是一个只会给我们带来负担的一个群体。所以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的一种思维中间，其实他不仅仅是对于中国人是这样的，其实我看到昨天有一个视频，特朗普开始把这个肺炎叫做中国病毒，特朗普昨天又改变了他的说法，我们不能怪美国华裔，毕竟他们也是无辜的，他们正在和我们一起怎么样怎么样。特朗普这个话本身就是一个种族歧视的话，什么叫做他们我们，难道美国华裔不是我们吗？所以那这样一来的话，他其实他暗含了这个语言背后的一个问题，当我们把他们我们是以一种就是概念化的群体化的强调文化差异和国别差异一种抽象的方式来认知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在这个中间制造歧视和矛盾。就像纳粹德国最初对待犹太人的时候，就是把所有的犹太人都变成一个他者，而不是我隔壁的那个犹太邻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可以从这种抽象的概念中间撤回来，把情况变得具体化，那这个纹丝不动的那个群体概念它就会被打破，然后它就会注入更多的人性的内容，而在这个人性上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大家都差不多。
对，我觉得它就是可能是生活的圈子或者是所着眼的世界还太小了，就会觉得首先是对我的国家有利，然后对我的家庭有利，对我个人有利，但是不会去把那个对立面的那一方面当做和我们一样的人。
是，我觉得我们的教育有一种强调群体化和强调概念化的这样的思维方式，可是这里面又有一个情况，你看你们生活在同一个家庭，可是你们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差别，如何解释在这个一两年才产生的这个差别？你能够回忆起来，就是你能够形成你现在的这样的一种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那个时候，或者说那个重要的事件是什么吗？
我有想过，就是因为我们受的家庭环境是一样的，我会觉得某些程度上我爸爸他也是会比较考虑实际的，所以我觉得我妹有一点受他的影响，就是但我和我妹成长，我们都是在从小学开始就在寄宿学校，我觉得对我影响很大的是我小学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那时候他会给我提供更多的阅读的书籍，而我妹的话，她可能在学校里面受到朋友和老师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加上家庭的一些影响，会让她觉得就是因为比如说我父母感情不好，他们会吵架，然后我妹她就会觉得爱情不可靠，婚姻不可靠，然后各种方面都不可靠，那我要为自己做打算，然后为自己争取利益，就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因为那我当时也受到了这些影响，但是因为我就是有另外的出口，然后有比如说学校的老师，那我就走向了另一个就是另一条路，我会觉得那我的家是这样的，我要去看外面的世界，我不想把自己局限在这个不那么好的家庭里面吧，我会想更往外面的世界探索。我后来在想是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在同一个家庭里面，姐妹或者兄弟他们有不一样的想法，这也很多。然后你刚才讲的，包括你妹妹是第一个去囤积口罩的人，她可能会对这个安全更敏感一些，因为我毕竟不是一个这个心理访谈节目，我不宜在他们不在场的情况下多做分析。但是我会觉得有一个想法，就是现在这个时代所使用的语言有一种把所有的问题或者大部分的问题全部转化为原生家庭问题的一个趋势，也有把公共领域中间的所有的问题全部转化为政治事件的或者意识形态冲突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可是有些时候，特别是在这个疫情中间，家庭中间的或者说朋友中间的一些人的冲突，它可能不一定完全是一个观念冲突，它有可能是一种，比如说两个人对于这件事情危急程度的评估不同的冲突，大家的安全感的程度不同的这个冲突。比如说有些人或者前些时候看到武汉的死亡的数字在递增，他觉得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太多的关系，他离我很遥远。有些人却觉得他离我很近，那这里面是一个安全感的这个不同。而当他们表达出来的时候，有可能就会变成一种，因为如果大家用我们最日常遇到的语言，其实我们在新闻联播里面看到的也是这样的语言，很多问题，它可能是技术问题、经济问题，可能是甚至是病毒本身的问题，但是我们都要把它解释成一种制度问题或者说是政治问题。如果我们习惯于用这样的语言来诉说我们的在这个事情中间的所有的经验的话，我们就会变得非常的针锋相对。可是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分散到它所在的层面上，哪些是在技术层面上的，哪些是在情绪层面上的，那么在我的经验里面，就是所有技术层面的探讨都是可以消除冲突的。但是呢，它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跟对方进行技术层面探讨的话，他就不跟你谈这些问题了。
就得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才能展开。
对对对，所以你看，你想要怎么样？你是想要纠正他的价值观，还是说你想跟他具体的谈这个问题？我觉得采取的方法应该是不一样的。我那天去看我奶奶。我爷爷90多岁了，奶奶快要90岁了。他说：“你知道吗？瘟疫这个事情以前发生过的，我爸爸跟我说过，说几千年前我们这个地方也发生过这个瘟疫，最后就只活下来一个人和一条狗，然后这个人和这条狗他们就做了夫妻，就生了小孩，所以这个小孩都是有尾巴的。后来生的小孩多了，他们就把那个尾巴砍掉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尾巴桩，是这样。”那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就忽然间觉得，很多的人会问说啊，我怎么来解决我和我的兄弟姐妹的观念冲突的问题？可是，如果你的这个观念冲突的对象是一个快要90岁的老奶奶，她理解这些东西所使用的那个一套系统是神话系统，你连跟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都没有，你怎么样来跟她讨论说这个人不可能是人和狗结婚生的小孩，对吧？你不可能跟她讨论这个问题。在我的思维方式里面，我会如何认知这个问题？我会把这个观念问题，把它转化成一个就是我们所使用的一套语言的问题，就是老奶奶她使用神话的语言，我们使用科学的语言，我们认为我们是对的，他们认为他们是对的。可是因为神话的语言和科学的语言差太远了，所以我们之间就不太容易冲突，当然也不太可能深入的交流。那么如果说二者都是使用的政治化的语言，我们就有可能。就是在一个可以冲突的平面上，那这样一来看起来，我们虽然都放假了，或者说都没有办法上班，在家里面都还是很辛苦的，每天在讨论这些政治问题。可是它真的是符合政治学思维方式和澄清了概念的情况下的讨论吗？好像它也不是。
就是我刚才听您这么说，我意识到就是我妹的观念可能不是她的政治主张，或者是她真的有很明确的政治立场导致的，而是她的性格。我跟她的性格就是她很怕猫，很怕狗，很怕小动物，然后很怕生病，所以她会去囤口罩。而我是一个，我本来就是胆子比较大，我不怕任何小动物，不怕任何交通事故，然后不怕生病的一个状态。那我可能会对于这个病毒的敏感性，或者是那一种恐慌感就没那么强。所以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所带的情绪和出发点都不太一样。
对，我觉得是会有这样，而且我觉得人在人际交往中间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他所在的那个心理的层面他在 A，然后另外一个人他所在的那个层面在 B，可是他们两个人都以为自己在 C，所以他们在 C 这个层面上面进行探讨，我们就会发现很多的家庭里面。其实是因为小孩子在家里面，每天上网课，然后妈妈看他很烦，妈妈又 觉得自己我是一个合格的母亲，所以我不能够对孩子每天在家这件事情表示厌烦。那小孩子每天吃着妈妈做的饭，他也不能够说妈妈这个我看到你我也很烦。那他们在什么时候可以来表达这个互相很烦这个意思呢？晚上7点钟他们开始看新闻联播的时候，妈妈就说你看人家意大利啊，就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然后小孩子就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难道我们就做得很好吗？他们以为他们在讨论一个政治问题，可是他的那个源头可能在另外的一个地方。
嗯，
那还有一个我就是会觉得为什么人类需要文学艺术，需要去了解不同的学科，去看那么多的博物馆。我觉得对于人来说，就是他所掌握的语言的种类越多，他的心灵的丰富性和灵活性可能就越强。就是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他感到的那种恐惧他是无法表述的，他只能用一种或者两种语言把它表述出来。那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他既可能把它作为一种科学问题表述，医学问题表述，他也有可能像比如说他通过听音乐，通过看电影，谈一个恋爱，把它转化成一个艺术的表达，或者说是一个情感的表达。嗯，那如果他有比较多的转换的可能性，我觉得他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间去来消解这些问题。
我这样一想，就是比如说我妹经常指责我爸不戴口罩，说要举报他，其实这背后可能也不仅是口罩这个问题，而是他本身他对我爸是有情绪的，他不认可我爸，这样想是有道理的。
刚才讲这个场景的时候，我有一个想象，我觉得很好玩。我觉得就是如果在一个家庭中间有三个人哦，里面有一个是一个科学控，然后另外的一个人呢是一个对于政治比较敏感的人，第三个人就是那个说要去举报的那个人，这个两个人听到这句话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说我听到这个话，那我马上就会说他不戴口罩你要去举报他，他又不是一个 N95 口罩，而且我看他戴口罩的时候已经用手摸过那个口罩的外侧了，为什么他戴了就比不戴更有用呢？可是另外的一个人他听到的不是这个东西，他听到的是举报两个字，他听到举报两个字他就已经不好了，他就觉得怎么可以举报女儿要举报爸爸，我们是要重新文革吗？他们听到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嗯，这个想象非常的形象，这完全是我家发生的情况。
所以你的那个想象女儿举报爸爸马上就要文革了的那个人，
就是两种情况我都会想到，因为就是我爸确实他也是不合理不规范的戴口罩的，那同时我也会有点忧心忡忡，我妹老是说要举报别人。
对，所以我觉得不太一样，这个行为和他使用的语言，特别是当我们的语言不太丰富不太准确的时候，他那个语言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每个人的联想是什么，是不一样的。
这很有意思，就是包括就是讲个可能说不了，比如说我们家有信基督教的人，那他们遇到这个事情就会觉得要为我爸祷告，就是要靠救主保守，让我爸不戴口罩也不会生病，就是整个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反应。
对，所以我讲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就很可笑的一个事情。我是一个在和人家讨论问题的时候常常说，第一我们现在讨论什么问题，第二你说的那个词的那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先鉴定一下。但是这样的结果就是没有人跟你讨论问题了。但是呢他也会有一个好处，就是避免两个人其实是在鸡同鸭讲，就其实讲的不是同一个事情。而且我觉得在一个家庭中间，他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个东西，其实就是权力冲突。嗯，权力冲突就是有时候其实两个人争议双方甚至三方都不真正认为在此时此地戴不戴口罩真的是会对生命有那么大的影响，而是在这个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就是我说的话管不管用，会变成一个这样的问题。所以看起来讲的是戴口罩好或者是不好，但是事实上每个人都想证明我的话是重要的，我对这个家庭的付出是被认可的，它可能是会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我觉得我爸比如说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戴了口罩之后，他会表现出一种特别没面子的感觉，就是觉得你们让我戴口罩，你们怎么都反对我，那我只好戴口罩，但我还是觉得你们违反了我的权威，这种感觉。
他可能戴那个口罩的时候有一点像那时候犹太人要在身上挂那个大卫星的那个感觉一样。
对，然后像比如说我爷爷奶奶，他们刚开始也不想戴口罩，那我爸说服不了他们，我爸也没有企图去，就是只是说让他们戴口罩，那他们不戴。但是如果是我和我妹去跟我爷爷奶奶说，他们就会非常信服我们的说法，或者是觉得看在我们那个我们的面子上也戴口罩，就是每个人说话的他所起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可能在现在很多的中国家庭里面，戴不戴口罩和谁说戴口罩别人才戴，它既是一个权力的一个表达，它也是一个爱的表达。
对，但就我想到，比如说我妹这一次她就会去囤口罩嘛，然后她会要求我们都戴，然后在我奶奶看来，就是她就会很欣慰很感动，觉得我妹妹长大了，就是会为大家考虑，会对，然后说很懂事，然后她就觉得就很受感动，所以她会主动戴上口罩，但她其实不觉得这个有什么防范作用。
是，我觉得是这样，而且我觉得对于一个20岁的人来说，有一个这样的机会，他能够具体的为家庭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觉得是挺好的。特别是在中国的家庭中间，大家不是靠说啊奶奶我爱你，不是这样，而是就是靠具体的做这些这样的事情，然后来怎么说，大家都心知肚明，然后体现一个家庭的凝聚力。我们现在体现一个家庭的凝聚力的方法就是
送口罩，
那个对，那个几个人的口罩都是出自于同一盒的，这个就是一个家庭。
我觉得这样子，其实不同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其实我和我妹妹的观念差别没有那么大，都不是不可沟通的，也不是那么对立或者集中的。
我觉得观念的问题啊，我觉得我们在学校里面读书的时候，我们都是从理论书上来看这些观念，但是不管是政治观念还是伦理观念，我都认为更应该把它放到情境中间来处理。所以你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讨论一个与我们不在同一情境中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讨论意大利的事情，我们就特别容易有冲突，但是因为讨论的双方没有一个相同的体验基础。可是如果你和你妹妹两个人遇到的一个问题，它也是一个观念问题，但是它是一个有共同的一个现实生活基础的，比如说老爸不戴口罩这件事情怎么样？我觉得在后面这种有情境的话题中间的讨论会更加容易深入和更加容易达到共识，而且是更加容易互相理解对方在说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在家庭之中不要过多的进行那种空对空的讨论。如果你们真的要讨论意大利，你们就等到安全的时候去意大利，然后再跟你讨论。不过我觉得你妹妹如果到了意大利，她不会跟你讨论说这些人就是又懒又蠢，他肯定跟你讨论说哇你看那个小哥好帅啊，就是我真的觉得会很不一样。比如说我没有妹妹，但是像我父母这个一代人，他们也关心意大利，可是呢你就会发现那些跟老年旅行团去过意大利的人和那些没有去过意大利的人，他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哪怕他仅仅是跟着一个老年旅行团去过意大利，他们也不太容易相信对于意大利人的妖魔化，觉得他们特别的自私，特别的蠢，不太会这样。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妹她没有出过国，所以她甚至都很少在中国其他省市旅游过，所以我会觉得她对于其他省份或者说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想象力或者理解力、共情力是有限的。
对，我觉得在我以前不太认识比如说我是江苏人，我们江苏被叫的什么内斗大省什么的，我是苏锡常江苏人，很搞笑的这样子。中国也有很多的这种对于地域的想象，比如说有些人会说河南人怎么样，那在我不认识河南人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河南人怎么样。可是我后来读书之后，我就会认识很多河南人，然后我就发现这个河南人跟那个河南人他们不是一回事，就了解是消除这种想象和歧视的最好的办法。
老师可以了。
我们是完成了一个很愉快的讨论吗？
对，很愉快。
谢谢黄老师，我觉得就是让我想法丰富了很多，我觉得跟我妹的交流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哎。 想到这个地方，我忽然间觉得，就是我在家里面扮演的也是你妹妹那种角色，就大家都觉得一切都很好的时候，我就开始做恶人，不允许大家去吃年夜饭，然后买口罩，然后要求大家必须待在家里，没有我的允许不许出门。
就一个家里总要有一个惜命的。
对
你们在笑什么呀？
他们在笑什么？
你太努力了，同学。
行吧，
就这样吧，结束。
好，谢谢黄老师，谢谢一时的掌声。
好，
谢谢你，
太无聊了。
他叫什么？
拜拜。
拜拜，这一期就是这样啦。听完节目，如果你有什么感受，或者你也有疑问想要向我们提的话，请发送邮件到 reply2020@isi.tv。我们会好好看的。那这一期就是这样，下一期我们会聊关于拥抱的话题。那我们下期再见啦。